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带领。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手里，祈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喂养，让圣灵亲自的开启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亮光。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其实我一开始在准备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讲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哈。读完以后很兴奋，真的，我告诉大家我很兴奋哈，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段经文的那个题目叫做逼迫中的成长。你自己在家里看的时候有没有看出这段经文的含义啊？不知道哈。 OK， 好。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哈。你们看我现在怎么样，大家看看我，看我怎么样啊？不要看楚迪兄哈，看我啊。对，我西装笔挺哈，是不是啊？我没有穿西装，那个衬衫笔挺哈，那个像模像样站在讲台后面是吧？你们很多人后来来的就觉得说，哎，这个人，这个传道人，哎呀，长相啊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呢也穿得很端庄。但是你们其实不知道我十几年前是怎么样子的，你们想知道吗？小朋友很想知道哈。我十几年前哈，我是1999年信主的，信主以后呢大概有10年之间没有成长过，可以想象吧啊。我以前去的那个教会呢是主日下午聚会的哈，每一次的聚会其实都是我的睡午觉的美好时光。对，我平时在家是不睡午觉的哈，但是一去教会只要牧师一开口，保证3分钟之内我肯定是不省人事哈。然后一直睡到什么时候，一直睡到牧师说让我们来祷告吧，哦，那个讲道结束了，那个生理时钟就突然间会把我叫起来，然后唱回应诗歌啊。所以我十年前我的生命是，我的这个主日敬拜流程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是唱诗听讲道回应，我是唱诗睡觉回应啊。所以现在我做了传道人以后呢，我特别体恤大家软弱哈。我一直跟自己说，只要大家不要睡着，就是我的成功。对对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十年以前我的这个生命的状况哈。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可以走出来哈。那么现在会回想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一个人当唱诗的时候很积极，但是在听讲道的时候打瞌睡呢？怎么会这样啊？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是人的罪性导致的哈，因为我们都身在罪中，对不对？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喜不喜欢神的话语啊？其实很多人说喜欢，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从里面来说，其实不太喜欢的。我给大家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了。罗马书第1章21到22节哈，不用翻，很清楚这段经文。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称为愚拙啊。就是当一个人的信心没有信心，没有信神，或者是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会把神的话哦当作愚拙的。大家明白吗？所以我后来想，我以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以前里面有很多的罪，所以呢就会当作愚拙哈。但是就算信了主，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经文，你就很震惊啊。这些经文是以前我们分享过，在希伯来书5章11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了一群基督徒说，哎呀，你知道吗，神的话你们听不进去啊，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大家，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哈。如果我们忽略神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事。为什么知道吗？请问为什么忽略神的话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无法成长，大家明白吗？也许你说这个不是废话吗？我早就知道了。不，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今天来教会到底是来寻求神的话，还是来寻求其他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讲章其实就要来分析一下，来讲解一下这个道理哈。到底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寻求的人的东西、聚会的东西、团契的东西，还是寻求神的真道哈？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这个讲道能够改变你对主日聚会、改变你对神的道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让你成为一个真正认识和尊重神的道的人。 因为只有神的道才能让你生命成长，明白吧？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比较长，就让我一个人来读了哈。使徒行传第五章12-42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神是怎么说的。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加增加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街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顶，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是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如何，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告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早将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头上，归在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恨，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中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打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为无有。此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死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他们就不能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称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天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哇，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太美了，是不是啊？跌宕起伏哈。好，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哈？请大家看 PPT， 一句话，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叫做教会成长的关键在于在逼迫中传扬跟持守真道。这句话是有深度的哈。好，接下来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个经文哈。第一部分是五章12-21节的上半段，教会的成长在于传扬真道。然后第二部分是教会的成长在于持守真道，传扬跟持守还有一点点区别哈。这是第五章的12节下半段和32节。第三部分是传扬跟持守真道人将得到神的帮助，第五章的33-42节哈。你手上有圣经吧？大家有没有圣经？ OK， 好。如果你读过几遍使徒行传呢， 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头几章啊，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经文它会经常跳出来哈。你们有手上有经文，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看一看哈。你们看哈，我发现最起码有三段经文是很类似的。第一段经文在第二章，你有的话您翻到第二章哈，第二章44到4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44到47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他们，对不对？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后面啊，这什么？有四个字，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对不对？是吧？哦，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在殿中，且在家中掰饼，对不对？存着欢喜的心用饭哈。这个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场景就是新约教会被建立了，对不对？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聚会嘛，对吧？所以神的子民被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就是聚会形成了。但是你再读下去你会发现哦，类似的经文又会出现，比如说在第4章第32节，你们来看看第4章32节啊，看到第4章32节，有许多信的人都怎么样，也是四个字，叫什么一心一意，一心一意跟同心合意差不多的，对不对？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又是一个场景，对不对？然后好，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三段哈，5章12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就怎么样，同心又同心合意哈。哎，我问大家，路加到底在讲什么呀？路加说，哎，那个知道吗，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说方言，然后怎么样，彼得讲了一篇道，接下来教会形成，他们同心合意，然后接下来彼得医治了一个人，对不对？在那个美门那里医治了一个人，医治了一个天生的瘸子，然后又讲了所罗门廊下又讲了一篇道，接下来他们又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然后彼得又使徒又遭逼迫，然后他们又同心合意。请问路加到底在讲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路加在讲这个新约教会从成立开始就不断的在发展，看到没有？是吧？所以呢，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个教会在不断的发展，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们再去看哈，这个使徒行传头几章，你就会发现其实路加在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教会在不断的发展哦，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对不对？一批同心合意的人不断的聚集，不断的聚集，人数越来越多哈，新约教会正在发展。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就让我们看见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使徒行传对整个教会的成长学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对不对？它的主线就是教会的成长嘛，然后教会成长中发生这个事那个事，对不对？讲道啊，医治哈。好，那么我们就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哈，请大家跟着我思路哈，是什么让新约教会成长呢？根据使徒行传，你们想想看。神的道， OK， 我告诉你们哈，这个在教会里面是有那个分歧的。有人认为是神的大能的医治，为什么哈？我跟大家说有道理的哈。比如说你们看第一段，我刚才说的有三段啊，最起码有三段，对不对？第一段同心合意，前面发生什么事？五旬节说方言嘛，对不对？不是神迹吗？好，第二段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在美门医治了一个人，一个天生瘸子，神迹。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呢，更不用说了，你看刚才读到了，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什么神迹哈。所以有人认为说，是神迹让教会发展的，我觉得有点道理哈。但是也有人反对说，不对，应该是神的道。就刚才那个有一个姐妹说是神的道，为什么是神的道呢？因为五旬节说方言之后发生了什么？不是说教会马上起来了，对吧？大家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是因为彼得讲了一篇道，然后呢，大家觉得扎心，领受的人受洗有3000人。所以第一件事件不是那个说方言，是神的道。第二件事呢，彼得医治了一个瘸腿以后呢，然后又发生什么？彼得又讲了一篇道，对不对？那么到底是神的道让教会成长，还是让神的神迹让教会成长？你们赞同哪一个？啊，你们，我发现你们真的很聪明哈，你们说两个都是哈 ，OK， 那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次要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就会让我们看见，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非常重要的亮光哈。好，我们接下来看五章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站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哇，太好了！我告诉你，我读到这里心花怒放哦。基督徒开始被人怎么样了？哎呦，尊重了，承认了。新约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信仰群体，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啊，好开心啊！教会势头发展势头良好。五章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加添，连男带女很多。哇，好开心啊！教会在不断成长，不仅人数增加，而且人员多样化，对不对？你看在座的哈，有小孩，有老人，有男，有女，有家庭妇女，有职业妇女，有家庭妇男，有职业妇男，有职业什么男生。OK， 哇，这个整个教会多元化，以前在神学院没有讲过，教会多元化是教会的一个兴旺的标志哈。OK， 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啊。但是告诉大家，哎，你们继续往下读，你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你们继续往下读，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怎么说。五章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和褥子上，这个没点怪。接下来，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哎，指望彼得过来干嘛？医治 ，OK， 好，或者得他的影子照到那个人，照到那个人身上。我读到这节经文，我突然脑子里想到一个以前看过的，在 YouTube 上面一个叫极端灵恩派的一个聚会。极端灵恩派是这样的，有一个很有名的黑人牧师啊，他一进来的时候不得了，大家一看，哇，我们的牧师进来了哦。然后牧师一看很得意，然后呢随手一挥，哗，这边的人哗就全倒了，随手一挥，哗，然后那边人全倒了。所以那个叫圣灵击倒嘛，哦，那个是很可怕，我当时看了以后有点胆战心惊。我当时读到这集经文，有点想到了那个场景啊。哎，大家你想想看当时的场景什么样子啊。彼得一进这个圣殿，那个时候哇，所有的人都涌上来，抬着瘸子的，瘫子的，瞎子，搀着瞎子的，全来了，对不对？有人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有人拉住彼得的腿，有人抱住彼得，然后有人要摸彼得的那个身体什么的都有。还有人说我们不行，我们摸不到，我们躺在那个彼得走过去那个影子下面，这叫被影子照到吗？是不是？你不觉得这个？你们来了教会有一段时间了哈，你们不觉得这个有点怪吗？是不是啊？啊，哎，我问大家。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像他们在把彼得当偶像崇拜？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把牧师当偶像崇拜是不是问题？一定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读下去又更混淆了哈。这个有问题，照理来说神应该来纠正的。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六节发生什么事。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鬼污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怎么样？哎，我问大家，他们在把彼得当偶像的时候，圣灵在干嘛？啊，圣灵在干嘛？圣灵在工作。哎哎，圣灵好像没有看到他们把彼得当偶像。哎呀，不管，先把这些人医好再说。我就很混淆，你知道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混淆。这个他们把彼得当偶像，神还医治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照理说，这个教会不是走歪了吗？对不对？那么教会的成长到底是神迹还是神的道呢？好，我告诉大家不要急啊，再往下看你就明白了哈。我们来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请问为什么满心记恨？哎呀，这帮家伙聚集了百姓啊，你知道吗？啊，比他们还多啊，这个奉献都跑到他们那儿去了，对不对 ？OK， 这怎么行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有权有势，就把传道人抓起来了，把使徒们都关到监狱里哈。好，我问大家，使徒、传道人关到监狱，对教会有没有影响？什么影响？受致命的打击，对不对？哎，这个大家一来聚会，怎么传道人都不来了？因为都被关起来了，所以教会的成长受到了阻碍，对吧？这时候怎么办？哎，我告诉大家，你会发现接下来神出手了。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那个发生的事情哈。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但主的使者应该就是天使哈， 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说什么哈？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受到了仇敌的阻碍，所以神亲自干预，因为神要让教会继续发展，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请问神让天使跟使徒说什么？让他们做什么？说什么？哎，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啊，天使好像没有说，哎，你们出去行医治的神迹，你们出去行赶鬼的神迹，没有，你们出去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大家看到没有？所以我问大家哈，读到这里你开始明白了吗？当教会受阻的时候，神要怎么样让教会继续发展？神要非常清楚的启示，就是神要让这个使徒们、传道人去更勤奋的传扬神的道，对不对？前面的场景或许有点迷惑人，搞不清，因为它是一个现象，但是后面神亲口说的话就让我们明白，原来神的道才是这个教会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来着，一个关键哈。所以使徒们就明白了，使徒们非常顺服，他们出去以后干了什么？他们就印证这个想法哈。五章二十一节，使徒听了这话，将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去殿里干什么？传道去了，是不是？教训人就是传道哈。所以读到这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请大家记住哈，教会的成长的关键在于传讲神的道，而且越是在逼迫的时候越是要传讲，传讲真道才是教会成长的秘诀，话语施工是教会施工中的关键，教会的讲台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吧？不过这里要讲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要否认神迹，神迹仍然是存在，但是神迹是因着你讲道的能力被彰显出来的时候，神迹就自然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追求神迹，我们要去追求神的道。但是呢，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反过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神的话语被得着了啊。所以神的话语是最关键的。所以我读到这里以后，我后来就突然间想起了很多经文哈，我就用我的这个手机 APP， 我就去查很多经文，我查这个真道两个字哈，不信你们去查一查，你们就那个手机 APP 查一下神的道或者是真道，哇，你会一目了然看到神的这个整个的计划。我告诉大家哈，真道是神的道，真道是让我们生命成长、教会成长的一个关键。我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神粮哈。这里保罗说到基督徒同归于一，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啊，同归于一啊，不是同归于尽，同归于一哈，就是合一对吧，就是聚集是吧，聚集就是教会对吧，基督徒要教会要成长，教会要更加的兴旺，怎么样，要在什么上，要在什么上，要在真道上，看到没有？所以今天教会要成长，弟兄姐妹要和睦，其实不是人情啊，是我们如果真的完完全全在真道上，我们所领受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时候，就可以同归于教会成长了哈。所以以前我有跟一个弟兄有说过，就是那个在真理上一定要合一，然后服侍起来才可以真正达到合一，其实这就是出于这些经文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也是知道这一点哈，如果我们有很多不合一的地方、矛盾的地方，其实骨子里是因为我们在真道上还没有合一，大家明白吧？在真道上合一就能，这些经文说什么？长大成人，成长嘛，然后呢满有基督的身量。你们想不想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你要在真道上合一，明白？ 而且 你在查那个圣经 APP， 你会发现好多这样的经文哈，真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给大家就念三节哈，你就知道了。雅各书一章十八节，神按自己的旨意在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把我们生出来。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得救就是明白真道哈。好，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真道不仅让我们得救称义，也让我们成圣，对不对？你还可以继续查下去啊，我因为那个讲章的这个限度，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在这儿。你可以继续查，我发现非常的奇妙，为真道辩护，对不对？如果我们离弃了真道，就像坏了的船，对不对？是吧？啊，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挑战你们一件事，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对真道认真吗？认不认真啊？啊，我前面讲了我自己的例子，对吧？我十年前，我一去教会，我就是听讲到时候就睡觉的，我没有看到大家睡觉，但是我在想大家灵魂是不是在睡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上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了一件很令我伤心的事，他说有一个主内肢体啊，我就不告诉大家是谁，主内肢体，就是他，我们本来不知道他，后来他离开我们了，不在我们当中哈、啊。他就是在听讲道的时候还在玩游戏的，所以我听完后好伤心啊！哎呀，我就觉得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语进去，所以他生命无法成长。那生命无法成长呢？这个聚会呢，给到他一些人的热闹、人的安慰，但是呢，时间长了，这些热闹安慰过去了以后，他就离开了，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神的道才是让我们真正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同工退休会啊，就是前两天参加同工退休会，在会上我们分享了执事的要求，执事有很多要求嘛，对吧？执事的资格。这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同工就提出来，他说啊，圣经对执事的要求这么高的，呵呵，我其实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像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圣经真的要求执事的资格这么高吗？就比如说被圣灵充满啊，要大有智慧什么，真的这么高，还是他当上执事以后慢慢培养的？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哈，后来回到家好好想了一想，我发现正确的回答是执事的资格就是这么高，对不对？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说执事圣经的这个对执事或对长老要求怎么那么高，我们好像达不到啊？我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们对真道其实不太认真了啊。那个二十世纪以前讲过，有受到世俗主义的影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啊变得太浅。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你们去到的教会其实都是受了世俗主义影响的。然后你一去到教会，你看到哇，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知道吗？啊，两百年前清教徒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清教徒的教会对神的话语是非常认真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要回归真道，我们的信仰是要回归真道的哈，回归到神的道，因为只有神的道才能让教会成长，明白吗？啊，好，那有人说，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对真道不是那么的追求呢？我这边还写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哈，你们有没有看到当时这个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这些人去追求什么东西啊？啊，医治哈，对，还有呢，更甚至还追求什么？我把它称之为叫追求彼得的影子。对，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追求的东西啊，其实我都觉得蛮像在追求彼得的影子的，你们不觉得吗？彼得是谁啊？彼得是个传道人是吧？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追求的其实是彼得的影子，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当中有点困难，他们的情绪有点困难，他们很多地方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医治，他们想到的事情其实是找传道人，对不对？但是其实找传道人可以， 那传道人要给到他的不是人的安慰，而是神的道，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给到他神的道，他好像不太要，他要的是你给到他人的安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反正我感受是蛮深的。所以这就是看到，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寻找一些彼得的影子，而不是在寻找真道。我们今天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到底追求一些什么？是追求重要的神的道呢，还是追求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请大家好好想想看哈。我把彼得追求彼得的影子那个也可以看到，今天很多人去追求很热闹的一个聚会场面，但是呢，真正聚会当中神的话语其实是不需要的，不听的啊，他们不需要的，很热闹，把那个传道人当作偶像，但是他们追求的不是神，而是人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仍然在追求彼得的影子，那就完完全全搞错了哈。OK， 好，我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好，教会的成长在于传讲真道，这就刚才说的啊。但是接下来的经文要告诉我们，教会的成长在于持守真道。哎，传讲真道跟持守真道有什么不同啊？有谁可以说一下？传讲真道就讲出来，传福音的热心；持守真道呢？
行出来。
行出来。传讲真道是可以讲出来就好，可是持守真道是守住，是好像一辈子的事情哦，对不对啊？传讲真道有点点像热心加上技巧，持守真道是你的品行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说接下来经文讲持守真道？我们来看在第五章二十一节下半段和21到28节哈。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啊，要把使徒提出来哈，我后面就不念了哈，一直跳到第二十八节。他们把这些使徒带到了这个公会以后呢，大祭司就问他们，第二十八节，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个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啊。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能看懂，我就不讲了，因为特别长哈。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哈？你们来看第五章二十八节，你们看看五章二十八节，请问，哎，大祭司逮捕使徒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啊？哎呀，太好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行神迹什么的，对吧？什么彼得的影子不重要。大祭司担心的什么？魔鬼撒旦害怕的是什么？奉耶稣的名干嘛？哎，传道啊！你看，魔鬼害怕的是什么？神的道被传扬了，对不对？也许你行个神迹，他还可以用歪曲的解释来解释一下。可是你明明白白讲了耶稣，他就没有办法了，真理被传开了，对不对？啊，所以传讲真道，我们看到势必带来逼迫。所以在逼迫中需要更需要怎么样？叫持守真道哈。好，大祭司威胁，然后使徒有没有持守真道？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节经文哈，一二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哎呀，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好感动啊！这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场景啊。你们看到没有？哎，你们刚才，其实我刚才让大家读是有原因的。你们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突然间进入一个奇妙的场景啊？啊，没有啊？没，哎，我们再读一下哈，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哈，一二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什么场景？还不知道？啊，没有啊？好吧，还不知道，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震动天地、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啊，你们看到没有啊？我告诉大家，你们想象一下，一群持守真道的人，传道人，在气势汹汹的仇敌面前，在周围的刀枪棍棒中间，但同时又在天父的宝座下面，在千千万万的天使的围观下面，异口同声发出一个震耳欲聋的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你们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吗？ 我当时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场景，哇，把我感动的啊，当时就跪下来了，我真受不了。为什么啊？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啊，弟兄姐妹。为什么？这叫做持守真道呀，这就叫持守真道，大家明白吗？持守真道就是在世俗权势在死亡威胁当中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名，持守真道就是在世俗的影响当中坚守一切的生活都要按照圣经原则，持守真道就是在家人的逼迫当中仍然坚持来教会，持守正道就是在你自己软弱和犯罪的时候愿意悔改，再次的让神的话语来洗净你，悔改归正，这叫持守正道，这叫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也包括你自己，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不仅要传扬正道，而且要持守正道，你们不仅要有单单传福音的热心还不够，你们要在艰难的环境下面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我们不光是单单要去学习真道还要持守，我们不光是要明白真道还要持守住，因为当我们持守真道的时候，这个道才是真的，叫做真道，明白吗？好，讲到这里以后，我盼望大家明白哈，传扬真道，持守真道，但是持守真道还能带来更大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持守真道真的，接下来一幕真的惊呆了哈，让我持守真道带来了更大的传扬真道。我们来看第五章的30-32节啊，使徒们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啊。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细讲了哈。但是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些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的，接下来他们做了件什么事？他们又开始传道了是吧，对不对？大祭司说，我不是明明禁止你们吗？他们不光向人传道，他们还向大祭司传道，是不是啊？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彼得曾经干过这个事儿，记得吗？上一次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被抓了以后，彼得就干过这个事儿，对不对？现在是谁干的？这段经文里面看看，现在是谁干？不光是彼得，对不对？众使徒异口同声地说，众使徒都是在干这个事情哈。我读到这里以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们去读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关键。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只知道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我当时我以为这个是保罗，这是保罗的专利，所以我很喜欢说：“哎呀，我就想学保罗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读到这节经文你会发现什么？不是保罗的专利啊，是彼得的专利，是众使徒的专利，是吧？你会发现众使徒都是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百讲不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哈。 OK， 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圣经要我们传讲真道，还有呢，持守真道，持守真道能够带来什么？更美好的传讲真道，而且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对不对？纯正的道哈，哇，你不觉得这个经文非常的美好吗？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哈。好，那么在逼迫当中传讲真道，持守真道以后，是不是马上带来教会的复兴呢？啊，有没有？好像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哈，为什么没有啊？因为越传讲逼迫越严重。我告诉大家，你越传讲逼迫越严重。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会帮助传讲和持守真道的人，然后才带来教会的复兴，然后传讲真道持守真道的人得到最大的奖赏，就是看见神的帮助。好，我们一起往下来看。好，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人的工作还需要神的帮助。第5章33节，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如果他们把使徒杀了，不就教会大大的受挫嘛，对不对？所以刚才讲了哈，逼迫越大越要传讲真道，传讲真道持守真道就会带来逼迫， 逼迫越大又带来什么传讲真道，对不对？这是神的旨意。传讲真道又带来什么？逼迫。逼迫又带来什么？传讲真道。这不是越来越紧吗？这个死结都打不开，是不是？对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你放心，一定有这个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是对的。你怎么传他就不信了，越传越不信，然后跟你的关系还糟糕。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有没有来？哎呀，太好了，神送来一个可爱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叫加玛列，一个小老头子来了哈。我们来看第五章34节哈。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这个加玛列哈还有点权力哈。这个加玛列是谁啊？好啊，你们都知道哈。对，好，最起码这个经文里面说加玛列是个法利赛人，是吧？对，我们一讲到法利赛人我就恨得牙齿都痒痒，因为主耶稣他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但是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啊，包括后面的新约圣经，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几乎没有怎么出现过，而且好多法利赛人都信主了。我觉得是跟神的道有关系的，对吧？刚才有个弟兄说，因为法利赛人知道律法嘛，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归向神，他们比较容易信主的。其中一个最典型例子就保罗就是法利赛人，他脑子里很多很多的这些概念，这些神学概念，当他遇见主耶稣以后怎么样，就生命就翻转哈。所以法利赛人其实在后面其实是有翻转的。而且加玛列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身份，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个就是使徒保罗的老师啊，这是保罗亲口说的哈。所以神使用加玛列为教会预备了一位伟大的使徒，是不是啊？这个使徒写了新约圣经的一半呢，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加玛列称为叫可爱的小礼物啊，我很喜欢加玛列，虽然没有遇见过哈，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得救啊。好，那么这个加玛列站出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给他的同僚一个很严重的警告。5章35节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小心办理啊？好，我们来看啊。紧接着加玛列就讲了两个案例哈，一个案例叫丢大的案例，一个叫犹大的案例哈。他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人，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为无有。此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加玛列为什么要讲这个两个案例呢？哦，我们仔细读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这个领袖死掉以后，这个会众就怎么样？散掉了啊。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后来就没有什么影响，烟消云散啊。所以加玛列你看接下来就劝那些公会人，他怎么说的？5章38到39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去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他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攻击神哈。加玛列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他耶稣死了，耶稣不是从神来的，那么他的门徒应该也不会聚集起来，应该会四散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耶稣的门徒没有四散哦，非但没有四散，他们聚在一起还更勇敢的传道了。你们小心点啊，也许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我觉得加玛列那个时候大概有点要信耶稣的那种感觉了，对吧？啊，可爱的小礼物。好，所以加玛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咒诅了啊，对吧？不要去管那些基督徒啊，基督徒聚会的时候网归员不要来管我们啊，是不是啊？最好不要来管，因为管了以后恐怕你们攻击神了啊，对吧？ OK， 好。所以听了加玛列的话，公会的人觉得怎么样？有点道理，我们不想受咒诅。所以5章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哇，哎，我问大家，前面公会的人要干什么？要逼迫他们杀死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因为 那个他们持守真道，持守完中道真道，还对大祭司去传福音，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哦，那现在呢？突然间就转危为安，你们不觉得神会帮助持守真道、传扬真道的人吗？为了教会的发展，前面讲过了，神的心意是让教会发展，神的教会是不可受，这个发展是不可阻挠的。他为了教会的发展，他一定会让使徒们转危为安，当然要受一些皮肉之苦。这里讲到打了他们，打的就是犹太人是四十下剪一下啊，鞭打哈，大概是这个哈。所以你们看到整个的教会发展是怎么发展的吗？神要让教会发展，神要让传道人去传道，让弟兄姐妹一起去传福音传道，对不对？只要我们愿意传讲真道，持守真道，教会就会得到神的帮助，教会就会发展。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去寻找彼得的影子，我们没有去持守真道，所以神就要来管教我们了。大家明白了，明白这个逻辑吗？你现在搞明白教会的成长是怎么成长的吗？好，对，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的含义哈。神的心意是让教会成长，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挠教会，所以我们的职责是在逼迫中忠心的传讲真道，持守真道，那个时候碰到任何阻碍，神都会来帮助我们。好，这件事情过掉以后结局怎样？我们来看第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怎么样？
欢喜。
为什么他们心里欢喜？他们被打了三十九下还欢喜，为什么？后面讲了嘛，因被算是配得名受辱哈啊、嗯！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啊，可能有很多愁苦哎。我今天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哈，有好多愁苦。你们为什么这么愁苦啊？跟你们不传道有关系，跟你们不持守真道有关系。如果我们跟世界妥协啊，不传扬真道，不持守真道，你会愁苦的。如果你不跟世界妥协，你就是持守真道传扬真道，你会受逼迫，但是不要怕，因为神会来帮助你，你反而会喜乐，明白了吗？这个道理很重要、哦、所以逼迫对传讲真道的人，持守真道，逼迫不是带来痛苦，而是快乐，这才是真正的真喜乐，明白吧、好，请大家注意最后一节经文怎么说的，在殿中和在家中，是吧？哎，这个话好像有出现过，哎，在哪里出现过？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讲到过？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在殿中在家中干什么？你们查查看到底是什么？在殿中在家中是什么？掰饼，掰饼就是圣餐，圣餐代表这个教会的尾声，对不对？哦，教会被形成。可是经过了这次逼迫以后，经过了这个天使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传生命之道以后，你看看路加是怎么记载的，他们在殿中在家中干什么？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使基督。当教会不断的成长，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教会渐渐的就会发现，原来教会的聚会是以道为中心的。500年前宗教改革以后，500年前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不是以教会那个道为中心，天主教以圣餐为中心，叫做弥撒。啊，你去天主教的那个教堂，你就知道他们是弥撒，就是天天在殿中在家中掰饼。但是当教会成长了，就变成不是只是掰饼，我们有掰饼，但是是天天在殿中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基督，传讲耶稣是基督，这就是新教教会。宗教改革以后就成了这样，你不觉得很奇妙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成长关键在哪里啊？传讲生命的道。所以我最后要呼召大家啊，真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来教会寻找一些虚浮的东西，而是要追求神的道。什么是虚浮的东西啊？在世上的享乐其实就是虚浮的，主耶稣很快就来了，真的，而且在世上享乐其实没有什么好享乐的。上次碰到一个弟兄，他年纪比我大一点哈，他说：“哎，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啊，就发现其实生活很简单啊，吃也吃不了太多，用也用不了太多了，对不对？有个车子还嫌烦呢，呵呵， 不好意思啊，在座的 有很多人有车子啊，有家庭有车子比较好，但等你年纪大了以后开车子还嫌烦啊，真的，这个世上享乐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也吃过鲍鱼嘛，鲍鱼就是一块肉呀，就是没有什么意思，我就觉得鸡蛋比鲍鱼好吃，因为鲍鱼是一块肉，鸡蛋里面还有蛋黄，有蛋白有蛋黄，有两样东西，鲍鱼只有一样东西，是不是啊？而且住大房子也不好，住大房子啊，我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大房子，我问过她，其实不是她哈，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不要举姐妹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就有大房子，哎呀，你不知道她好辛苦啊，就是因为她的房子很大嘛，所以她打扫起来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那外面还有草坪，不割草呢，那个镇政府的人会找她的，就是那个影响她的市容。就会影响那个房价了，美国就是这样的。家里面还要打扫，每天打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把所有房间都关起来，只剩他住的那间房间和吃饭的地方开着，就是这样的。就整个房子90%是鬼屋啊，这个是能够尽量减少打扫的一个方法哈啊。所以我问，告诉大家，世上的这些享乐其实是虚浮的，灵里面享乐才是真实的。而且虚浮的东西还包括在教会里面寻找一个热闹却不造就人的敬拜场面，寻找红红火火却没有基督同在的人际往来，而且是寻找那些没有圣灵果子的做不完的教会事工。教会事工、人际关系和聚会全都可以变成形式化的虚浮的东西，如果没有神的道。所以我问大家，今天大家在这里听讲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尽你的职责吗？还是因为为了要真的明白使徒行传这一段话到底要对我们讲什么？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你们记得吗？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被称为什么？四个字。主耶稣来到世上被称为什么？不是以马内利，后来是以马内利哈，叫道成肉身，对不对？是不是有道？神的话语来到我们当中。好，主耶稣跟神的道，其实他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太初有道。你们还记得吗？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是怎么祷告的？哎，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哈。约翰福音第17章8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17章8节，耶稣说：哦，天父啊，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已经领受了，而且现在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请问主耶稣是怎么评价他地上的施工的？他说：我把你的道，神的道赐给他们，就是我地上的施工。道是不是中心啊？对不对？好，然后17章14节他说什么？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主耶稣说，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他们一定受逼迫，像我一样，是吗？对不对？好，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什么叫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基督徒成圣是怎么成圣的？神的道成圣的，对不对？唯独神的道。好，耶稣基督祷告完，这个大祭司的祷告，祷告完以后，耶稣基督就去走向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到底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以后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他的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就是要让神的道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成长。你有没有偏离神的道？你有没有去追求虚浮的东西？你有没有追求仁义的东西？你有没有追求那个热闹的场面？你有没有追求自我实现的这个事工，却偏离了神的道呢？没有尊重神的道呢？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是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神的道。教会的成长关键就在于传扬神的道，持守神的道。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愿你的话语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去追求彼得的影子，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而是真的去追求，单单的去追求神的道， 因为这道主耶稣就是你自己。当你的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起来，我们的教会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灵里面才能真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愿弟兄姐妹真的求你圣灵真的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